单身老爸马锦奎独自抚养女儿长大，人到中年又踏上了征婚的道路。与此同时，汽车公司的女老板牛美丽的相亲也不顺利。终于某天两人首次相遇，但却互相看不顺眼。然而马锦奎的女儿的对象就是牛美丽的侄子。随着两个家庭的爱恨纠葛，一个个惊人秘密也开始浮现，两人也是从死对头到暗生情愫，最终是爱化解了亲情和爱情中的一切矛盾。请听小说剧《爱情最美丽》，作者侯振宇。
第六集，
马锦奎突然顿住了，心里像是被堵了块棉花一样。他万万没想到王诗雅看上的居然是牛小北。马锦奎再也没有心思好好吃饭了，他随便找了个借口就和王诗雅告别回家去了。然而马锦奎刚踏进自家楼门，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句熟悉的声音，马锦奎的表情瞬间凝结住了，猛地回头，竟然看到了自己的女儿被一个男人抱在了怀里，而这个男人竟然就是牛小北。
牛小北，你个兔崽子，你抱着我跪下干嘛？
哎呀，你赶紧走，赶紧走！
我不走，我今天要跟你爸解释清楚。
解释？我。
说时迟那时快，马锦奎冲上来就一个大嘴巴抽到了牛小北的脸上。
马叔，你听我说呀。
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个臭流氓，敢动我闺女。
爸，
我今天让你知道马爷爷的厉害，他剜你我再把你送派出所。
哎呀爸，你再动他一下我就从楼上跳下去，你信不信？
小灿，
牛小北，你赶紧走，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。
你赶走。
爸，你别逼我，我说到做到。
小灿，
牛小北，你走不走？你不走我也跳。
你。
牛小北无奈地离开，马锦奎和马小灿呼哧带喘地进了屋。这一夜马锦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无法入睡。第二天马锦奎早早起了床，打车到了学校，大步流星地走向体育教研室。马锦奎推门而入，把正在伏案的牛小北吓了一跳。马锦奎一把捉住牛小北的腋下，拽着牛小北来到了校长办公室。汤的一声，马锦奎踹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，同时掏出手机给王诗雅打了电话，让她也赶快的来校长办公室。马锦奎挂断电话，拉了把椅子，呵斥牛小北坐下。马锦奎按着校长的肩膀坐下，接着又拉了两把椅子。就在这时，王诗雅也推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走了进来。
哎，老妈，你要干嘛呀？
干嘛？我要会审，我要揭穿这小子的丑恶嘴脸。你坐这儿。
来来来，小王坐这儿，坐这儿。
好。
你从现在开始啊，不许说话，听我说。
哎，老马，你这是要唱哪出？
哪出？铡美案。他，牛小北，你招来的体育老师，一个彻头彻尾的花花公子，现代陈世美。在学校里败坏社会风气，伤害无辜的少女的脆弱心灵。
老马，你这怎么了？怎么语无伦次
了？你笑什么？我说的实话。
那好，老马，现在年轻人谈恋爱都是你情我愿，你说人家小牛老师伤害无辜少女感情，你得拿出证据。
证据？好啊。小王，你别怕，虽然马老师已经不再是老师了，但是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男人，我就不能容忍这种混蛋欺负你。
不是马老师，他没欺负我呀。
啊？他没欺负你？
没啊。
他是没欺负你，那是还没来得及。他欺负完我女儿就会欺负你。我女儿已经上当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能再让你上当呀。
马老师， 我想你肯定是弄错了。
没弄错，你昨天说你为一个男人才从西藏回到家乡，而这个人此时此刻就在你眼前，牛小北就是你，你知道吗？你
我
对，就是你。
不是我，
我昨天晚上思考了一夜，我觉得我不能让你再坠入深渊了，小雅，我得把你救出来，铲除他，牛小北。
我，
你这个负心汉，人家小王老师对你一片痴情，你却在勾引我女儿
了。马老师，好了，你别说了，我喜欢的体育老师不是他，是你。
你听见没有？他喜欢的体育老师，谁？
你。
马锦奎立刻懵在了原地。牛小北更是吃惊地看着马锦奎和王诗雅，校长也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。回到家里，马锦奎都还难以从刚才的情景中缓过神来，他都想不起来刚才的那场闹剧是如何收场了的。张兰花看着马锦奎瘫软在沙发上的样子，叹了口气，摘下了老花镜。
嗨，不就是一个女学生跟你表白吗？至于吗？看把你吓的。
哎呀妈，这不是吓的。
那是啥？
这不俩事儿赶一块儿了吗？你说这可怎么办呢？
有什么怎么办呢？他喜欢你，你娶了呗，这不挺好的吗？没准儿还能再给你生一个。关键是你喜不喜欢，愿不愿意。
我，
人家都送上门来了，你还把人家往外边推呀？
我本来也不想找啊，这要不是小灿闹的，我没事闲的呀，结果还找了这么个小王八蛋。我已经想好了，再也不找了。这些年呢，咱娘仨过得挺好的。
哎呦，还总咱仨过呀？小灿他不嫁人呐。
就算嫁，他敢嫁给那个小兔崽子？
行了，别总说人家孩子，要不是他从树林里把你找出来，赶紧背你去医院，你估计啊都喂狼喽。
哼，要不是他，我能钻树林子？妈，你要再这样说，我可众叛亲离了。
哎，行行行行行行行，那无论嫁给谁，小灿早晚得结婚吧，然后我再腿一蹬，眼一闭，你说你怎么办？
呸呸呸，妈，你瞎说啥呢？这身子骨好好的，你咒自己干嘛呀？
妈不是咒自己，我说的这都是事实。小灿逼你给他找妈，那编的是瞎话，人家男方家根本没这要求
啊。没这要求？
小灿早就跟我说了，我就是没跟你说罢了，这是他的一番苦心，我没法说。男朋友那都是幌子，他呀是真心心疼你，想让你找个伴儿，免得孤老终生。
这个死丫头。
哎，奎子，你考虑一下这个学生吧，多好机会啊，人家又喜欢你，你把握住。
我是觉得不太合适，这说出去也不好听啊。如果我之前跟他没关系还行，这关键是有关系，我是老师，他是学生，这怎么想都觉得有问题。
那时候他才多大呀？
对呀，关键就是那时候他才多大呀，那不就成了我人品问题了吗？好像我打一开始就没安好心眼儿，他现在才能反过头来找我来。
你不能这么想啊，这么想这日子还能过吗？比你坏的人多了去了，那不都活得好好的？这师生恋怎么了？你俩不也就差十八九吗？
哎呀，
那还有差四五十的呢。哎，你说说啊，你总考虑别人怎么想你，怎么说你。
不是，
全世界几十亿人呢，你听我说啊，你琢磨过来，你想得过来吗？你咱呀多想想你自个儿，这么大岁数了还瞎琢磨，活在当下。有人议论你啊是好事儿，没人议论你那才悲哀呢。
是是是，
张兰花的话虽然有道理，可是马锦奎还是很难想明白，这事情怎么就拧巴成这个样了呢？
哎，奎子
啊，
哎，那姑娘她属什么呀？什么星座？我给你俩算算合不合适。你属兔，千万不能找属鸡的啊，鸡兔不到头。
她应该是81年的，这属什么的？
哎呦，属鸡。哎，
到不了头。
哎，哎，没事啊，鸡跟鸡也不一样，你再问问星座。 这属相不合，星座合也能到头。
哎，妈，这属相是中国的，星座是西方的。妈，这您不干红娘都可惜了，这正反话都让您说了。
哎，中西合璧嘛。
马锦奎没有再回应张兰花的话，而是双手捂脸，胳膊支在腿上，仔细地想着解决办法。然而他还没有想出个头绪来，马小灿又迫不及待地加入了这次谈话。
爸
啊，
你现在要是打电话110可还来得及，争取个宽大处理、啊、这再晚点啊，我怕这性质就变了。
你
这是拐骗少女，你知道吗？老牛吃嫩草，他比我大还比我小呀？
比你大。
就算是比我大，那我也不能叫他妈。你是不是把人家给怎么着了呀？
嘿，你
要不人家为什么哭着喊着非你不嫁的？
你爸是那种人吗？
那是不是他把你给怎么了？
他就是想，你爸也不能啊。这么多年，你看你爸多高风亮节，什么时候犯过错误，越过雷池？
爸，你要有自知之明，高风亮节这句成语根本就不适合你。
你先管好你自己，赶紧跟牛小北断，那小子不行，我这辈子打死都不会同意。
打不死就同意？
哎，你少气我啊你！我工作怎么没的？我腿怎么断的？还不能是因为他？我能让他跟你谈恋爱？
马锦奎的态度，马小灿早都料到了。现在他这么说，马小灿也不是很奇怪。他想着，很多事儿终归是要说出来的，倒不如现在就和马锦奎和张兰花说了。
爸
啊，
姥姥，
哎。
其实我和小北在一起啊，是因为我俩的好多经历都特别像。我们从小都是在一个幼儿园，在一个小学，一个初中，后来呢又到了一个高中，在一个大学，可是从来都不认识，连听都没听过。这现在毕了业回来了工作了，我们俩却相遇了。而且呀，我俩呀都是出生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。我这虽然没有妈妈，但是我至少有你和姥姥。可他比我还可怜，没爸没妈的，一个人长到今天也挺不容易的。你看现在长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，这样的人难道不值得爱，不值得同情，不值得我好好对待吗？
这
奎子，哎，小灿说的也是。
哎，
马小灿一番话说完，马锦奎和张兰花互视一眼，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。马锦奎虽然在嘴上还坚持着，可是心里似乎已经慢慢松动了。马小灿这边有了一些进步，可是牛小北家却依然不太平。原因是牛美丽知道了马小灿的家庭背景，感到非常不满意。在他看来，门当户对是两个人在一起最基本的要求。
小北，搞对象就两点，德跟责。德是什么呀？是品德德性，责就是责任。我能看出来，马小灿很喜欢你，你也很喜欢他。但是喜欢不一定适合在一起过日子。他爸是体育老师，他妈是家庭妇女。他这样的家庭跟咱们这样的家庭结合，你是要受苦的。
不是，关键是，
哎呀，结婚不是你们两个人的结合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。爸，你说句话呀。
是。小北啊，我觉得恋爱是你的自由啊。但是你小姑说到的有一定道理。你要好好考虑考虑啊。婚姻不是儿戏。人品长相很重要，但是家庭环境更重要。不能只顾着眼前你俩的感觉，要长远的看啊。
爷爷，小姑，日子是过出来的，不是说出来的，合不合适也是得过到一块儿才知道嘛。你们说的我都懂，哎，我自己会有分寸，放心吧啊。
不行，这根本就不是放心的事儿。我跟你爷爷就是觉得你跟那姑娘不合适，你必须跟她分手，重新选择。
建议啊，只是建议，
不是建议，是必须。
小姑，你不觉得你这么做很过分吗？谈恋爱是我自己的事儿，怎么过也是我跟小灿的事儿，幸不幸福我自己知道。 我跟谁谈恋爱都要听你的是吗？我不想我的人生没有自己的轨迹，永远都要听你的指挥和安排。从小到大，我上不上学，上什么学，学什么，我喜欢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喜欢什么。
小北，
而现在我找什么样的工作，我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，跟什么人谈恋爱，还要听你的。
你
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你是我姑，不是我妈，就算我父母活着也不会这样管我。你能让我成为我自己吗？小姑，我觉得小灿跟我说的是对的，你有时候真的该操心操心你自己的事儿。
什么？
你赶紧找个小姑父再生个孩子吧。爷爷，
哎哎，
如果小姑再这样，那我就只能搬走了。
哎，小北。
接着牛小北头也不回地上了楼。然而牛美丽听到这儿，心里的滋味已经不是愤怒来可以形容的了。那种比苦涩还难受的滋味早已经折磨了他20几年了。看到牛美丽这副样子，牛教授也很心疼。
哎呀，你看看你看看，我知道你爱小北，爱他没错，对，可不能用这种方式呀，你这是霸占。
怎么就是霸占呢？
哎呀，就算以后他能遇到比现在这个条件还好的姑娘，估计你也一样看不上。你这是恋子情节。
爸，
我前几天还特意翻书查了查，书上描述的那个跟你现在的状态一模一样。小北没问题，是你出了问题，你没摆清自己的位置。
行了吧，我怎么没摆清位置？我还要怎么摆清位置？
哎呀，
你听听小北刚才说的话，那是什么话？他是我的儿子，我是他妈。
在这个世界上，谁也不是谁的，我也很爱你啊。可我有这么要求过你吗？爱是给别人自由，不是占为己有。你这孩子，小北说的，他不是没有道理。你自己想想，你问过他喜欢什么吗？
我是他妈，我知道他喜欢什么。
你自己喜欢的，你就以为他也会喜欢？他不是死的，他是有感情的。你就是养条狗，也不是你给他什么他就接受什么吧？他有选择的权利。哎呀，美丽呀，你就放开手吧，给他点自由。这样下去，就算你把真相告诉他，他也不会靠近你，估计只会疏远你。
牛美丽听着父亲的劝慰，也开始尝试着慢慢地说服自己。第二天一早，牛小北穿戴整齐地走下楼梯，却发现牛美丽已经衣着光鲜地站在楼梯口等他。
小姑。
小北，小姑最近可能工作压力大，对你很多地方可能有点过。
小姑，
请你原谅。其实小姑是希望你能幸福。
小姑，我也希望你幸福。
谢谢你，小北。
清晨，马景奎一边穿外套一边走出楼道，突然一个声音从近处传来。
马老师。
哟，小雅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
我等您呢。
你怎么跑我家楼下来了？哎，你这怎么找到的？
马老师
啊，
我初中可就知道你住哪儿。
哎，小雅，你这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今天真有事儿，我回头再跟你说好不好？
你别，你有什么事儿我陪你啊。
嗨。
马景奎懊恼地瞪了王诗雅一眼，迈着大步走远。马景奎虽然走远了，但还是时不时用余光瞟了瞟两边，他生怕王诗雅跟上来。马景奎直到走出去了好远，拐进了一个巷子里，悄然回头发现王诗雅没有跟上来，这才放了心。等到马景奎办完事儿回来，看到楼道里没有王诗雅的身影时，他就更加的轻松了。马景奎如往常一样的走进家门，正准备换鞋进屋的时候，却惊讶的发现王诗雅竟然坐在沙发上。 马锦奎连忙问张兰花，王诗雅是什么时候来的。张兰花无奈地说，哎呀，都来了一下午了。王诗雅一直赖着不走，张兰花只好无奈地留他吃晚饭。饭桌上，王诗雅一直不断地回忆着自己和马锦奎的过去，这让张兰花和马小灿都觉得很不自在。祖孙二人不约而同地退到了厨房里。
小灿，
嗯，
你说你爸找个年轻的怎么样？
不行。
为什么呀？
这第一，牛小北他小姑就想让他找一个父母健全家庭的。我这开始也不知道，后来才知道的。我哪想到他小姑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呀。这第二，这女的也太年轻了，以后怎么过到一块儿去呀？这我不管她叫妈，她还管我叫闺女呢，我也得受得了呀。反正打死我也不会同意的，她要是进来我一定出去，绝不回来。
是怎么回事？
客厅里，作为当事人的马锦奎也确实对王诗雅没什么感觉，可他也不能把话说得太狠，只好小心翼翼地说，
诗雅，我现在直话直说，你别生气。你看啊，我这是一老头，跟你是真不合适，你应该找跟你年纪相仿的小伙子，这样才般配啊。
马老师
啊，
你要是觉得我年纪小，我可以继续等，等您老了走不动了，媳妇儿也不在了，我再来伺候您。
这，哎，诗雅，你看这天色这么晚了，要不你先回去吧，咱有话回头再说啊。
马老师，那你送我吧。
那我就不送你了，我怕把你送回去我就回不来了。
马老师，都这么晚了，我自己一个人回去多不安全啊，万一再出点事儿怎么办？
那你在我这儿我怎么办？
我睡客厅还不行吗？
哎，你睡卫生间也不行，我送你。
小说剧《爱情最美丽》，下集抢先听。
哎呀，有几年没上来了，这处处都变了，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还记得20多岁的时候，总跟同学上来找学校、找游泳池、找家、找图书馆、找剧场、找最高的楼。嗨，现在呢，同学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王静山，导演罗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